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到你面前，来打开你的圣言，聆听你的话语。愿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软弱的无用的器皿，你洁净他，让他能够传递你的话给你的众儿女听。愿主来保守我们，从开始到末了，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，在讲台上，在讲台下，都是你圣灵做我们唯一的教师。我们谢谢恩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，传讲全备的福音，就是来自于这段经文。那这个题目对于信徒，特别是华人信徒非常重要，因为有些信徒包括教会对福音的认识不够全备。按照我们一般的常识，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认识不足，我们叫做一知半解，一定会产生问题。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呢是在核电工作的，如果你对核电一知半解，你会造成核事故。对福音的认识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一知半解，也会产生事故，那可能会超过核事故，它会导致我们信仰的错误，没有办法真正建立，那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。在福音的认识上，有一些的认识是相当相当不全备的，比如说觉志或者受洗就搞定了，就完成了福音拿到天堂的门票。那这样的说法，它还有一句的经文作为依据，罗马书十章九节，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被得救。那这样的一个认为是一知半解，是对罗马书这节经文错误的理解和一知半解。约翰否定这样的说法，在马太福音三章七到八节，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约翰说，单单洗礼并不能够完成福音这件事情，洗礼是重要的，但是单单洗礼不能完成福音，不是单单一个洗礼一节经文就解决的。那人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？因为人喜欢走捷径，人喜欢用一个很简单的很便利的方法就把自己得救的事情搞定了。那如果按照四面走捷径的，还有更简单的，罗马书十章十三节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比前面那个还简单。前面还有两样，你口里还要承认，心里还要相信，现在只有一样，你求告主名就可以，你只要说主啊主啊就可以了，这样可以吗？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，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耶稣否定这样的说法，那显然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和耶稣所讲的违背，也不是罗马书所讲的福音是不全备的福音，是人出了问题。上帝非常知道人会产生这样的错误，造物主对人的小心思看得非常透彻，所以他启示保罗写了这段经文，教导全备的福音，因为只有全备的福音才能够建立信仰。那通过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全备福音有四个非常重要的要点，在全备福音的里面才能够实现的。那第一样，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四节，明白全备的福音才能够真正明白救恩的核心的意义。那这个意义和全备的福音是密切相关的啊。那第二样，在二十五到二十六节，那全备的福音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生命之道。每一个信主的人是要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这个生命之道是从全备的福音来的。第三样，二十七到二十八节，只有全备的福音才能塑造出荣耀的圣徒的生命。每一个得救的人是被称为圣徒，是要做圣徒的，那那个圣徒的生命的品质是被全备的福音塑造出来的。那最后一样，在后面的二十九节，只有明白全备的福音才能够守住福音的教，才能够在专注在福音的上面，不会被外面所有的世界的事情引动，让我们偏离福音的焦点。那这段经文的上文，保罗教导信徒，我们既然蒙恩了脱离与神为敌的旧生命， 就应该活在福音盼望的里面。那这里面保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切割，一个是我们脱离了旧生命，不再与神为敌，是因为福音的缘故。那那些与神为敌的人会落在永远刑罚的里面，我们既然蒙恩了，就应该脱离这样的光景。是怎么脱离呢？是靠着活在福音里面脱离。那我们怎么真正活在福音里面呢？活在福音里面是活出一个与神和好的生命。那这个是活在福音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。那这件事情是靠着全备福音来实现的，这是信徒在我们信主以后必须专注的事情。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要靠着全备的福音活出与神和好的生命，这样的人叫做活在福音的里面。那保罗针对哥罗西教会有错误的教导，他们羡慕世界的哲学理论文化，把这些掺杂在信仰的里面，导致福音真理被混淆被破坏。那信徒不能有一个纯正的福音，也不能在纯正的福音的真理的里面，全备的里面建立和活出生命。那这么一个状态，这一个状况，在整个救恩历史的里面，在当时的外邦教会，包括现在的外邦教会，是经常出现的。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世俗的哲学，很多的理论，甚至传销的方法都进到教会的当中。那这是我们面对的问题。有一间华人神学院，他们请了一个不信主的所谓世俗的学者进到神学院里面教神学生。那这么一个方向所导致的是使世俗的东西侵入教会，也包括那些没有足够圣经装备的人会成为牧师。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我们面对的事情。在很多年前，我就遇到一个毕业的神学生，他跟我交流，他问我说，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，你告诉我牧会的一个重点，只讲一个，不要讲太多。那我说，如果我要讲一个，唯一的一个，最重要的一个，就是教导圣经。然后他很坦诚地跟我说，这是我读了三年神学最薄弱的地方。那我当时听了以后，心真的是非常的难过。那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时代，我们所不得不要面试的问题。很多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，他不会牧会的，做了牧师的人不懂得怎么样去牧养信徒。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事情，使信徒得不着全备福音足够圣经的喂养。阿摩斯书8:11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的话语稀少，福音真理枯竭，那这是教会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保罗的时代，圣经还没有成书，但是上帝启示他，使用他传讲全备的福音，透过书信记载下来，然后传给后代的教会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有完整的圣经，应该有全备的福音，因为有完整的圣经，但是都有挑战。保罗时代的挑战是外邦背景的人仍然羡慕世俗的文化。我讲过，希腊哲学，希腊的文化非常的有吸引力，一直到今天很多人还羡慕希腊的哲学文化，非常有吸引力。那当时的外邦人，哥罗西的人，他们受他的影响，这是一方面，然后他们质疑保罗的权柄。到后代，到今天，圣经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，世俗的理论会带到教会的当中。那这是整个的信仰历史当中最大的挑战之一，就是没有全备的福音，没有足够的圣经真理在教会的当中不断的持续的被传讲，这是最大的问题之一。中世纪，上帝兴起马丁路德，兴起加尔文，让他们回归圣经，唯独圣经一直强调。那这件事情强调了500年，到了今天的教会仍然有困难。 一方面，有些人他心里面骄傲，他漠视圣经，他质疑唯独圣经；另外一方面，有些人他说是要唯独圣经，但是他的圣经装备不够，他的唯独圣经只是一个概念，并不是内涵，那就造成他的装备不足，他的牧养各方面都产生问题，造成整个教会在福音上面是肤浅的，很多信徒没有真正活在福音的里面，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扎实的深厚的属灵生命，这个是要点。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要传递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快乐。那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，叫做受苦。他为哥罗西受苦是因为福音的缘故。保罗是至高上帝的仆人，我们这些所有信主的人是得着绝对全能上帝完全的保守，为什么还要受苦？受苦是全备福音里面的重要内涵之一。如果我们所以为的福音里面没有受苦，那就不是全备的福音。因为福音的缘故会受苦，这是基督信仰区别迷信的重要标志之一。那为什么福音的里面会讲到没有受苦这件事情？这个是所有的外邦教会，包括华人教会，会面对的很大的一个挑战。历代之上四章十节，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，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那这段经文非常有名，在几十年前被推崇，甚至写了一本书叫做亚比斯的祷告。那为什么这么有名呢？在华人的里面这么容易被人家去把它拥抱呢？因为这个内容大家都喜欢，不受艰苦，不受患难，没有艰难，都是蒙福的。不信的人也喜欢，你不要信耶稣的，你都会喜欢这种的说法。那这种说法到底是在说这个吗？亚比斯他的名字是痛苦悲伤，因为他母亲生他的时候经历非常痛苦的这个生产过程，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。那在历史的记载的当中，亚比斯是一个非常敬虔勇敢的律法师，是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。他祷告上帝不要再叫以色列人经历痛苦和悲伤，是对应他的名字，他是为以色列祷告，上帝纪念他的敬虔，听他的祷告，赐给他带领以色列得胜，这个是圣经的背景。那为什么这个经文会被解释成个人性的祝福？信了耶稣有了福音就不需要受苦，就心想事成呢？迷信情节，这个是所有外邦信徒我们面对信仰的当中要遇到非常大的挑战，特别是中国人。我们现在过年了哈，现在还在正月的里面哈，正月里面你要讲吉祥话嘛，大家都喜欢听吉祥话嘛。那如果所讲的福音只有吉祥话，你所信的耶稣就是另外一个菩萨，就不是真正救我们脱离罪恶、赐给我们永生盼望的那位救主，只是给我们今生好处的那个菩萨，这不是福音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。耶稣说，我受苦你们也会受苦的。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到十二节，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那我们因为福音的受苦是神允许的，是要把天上的祝福赐给我们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倒觉快乐，因为信福音的缘故受苦倒觉快乐，不是受虐狂，是因为我这样 印证我走的是对的福音的道路，我真的走向天国的祝福，这是属神的人的印证，是福音重要的标志之一。使徒行传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，公会的人听从了他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苦。这是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和保罗所领受的一样，福音绝对是蒙福的。真正蒙福的人不是满足我们的私欲，而是得着基督美善的生命。那这个美善的生命指向天国的永生，这个美善的生命如果要活出来，我们必定要与罪征战，你必定会受苦的。受苦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，第一是脱离罪。彼得前书四章一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顺从肉体，满足情欲，是我们旧生命的常态，信主的必须要改变，才能够脱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那这个过程会受苦的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恰恰证明自己是活在福音的里面。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如果你现在因为抵挡肉体的诱惑，抵挡世界的诱惑在受苦，我为你鼓掌的。因为你在福音的里面，你正在与罪征战，你正在靠着神来得到新的生命，这是对的，这是正确的信仰。那第二样是犯罪会受苦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，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受苦。那犯罪神会管教，会鞭打我们，要我们悔改，我们会受苦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节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让我学习你的律例。被神管教是好事情，被神管教是让我们脱离罪的缠累，活在新的生命的里面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八节，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第三样，为义会受苦的。所有活出公义的人都会被罪恶的世界攻击。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会的，每个人都会。我曾经跟人家合作开过公司，然后有一天有一个股东拿了一笔钱给我，我拒绝了，因为他违背，不算违法，但是违规，我不要这笔钱。结果是什么呢？我退出这个公司，我承受损失。你要为义吗？你要坚守信仰吗？你要付出代价的。那这个是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要经历的事情。基督徒受苦和罪人受苦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对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。保罗接着说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那这句经文需要做一些解释，保罗不是说基督受的患难不够，需要我来补充一下他才够，不是啊。基督受的患难实现救恩是完全的，保罗在说什么呢？是基督受了患难，他要为基督的教会继续的为主承受患难，是指这个。他要为基督的教会，因为牧养的缘故完成这个使命，他需要受苦。那保罗经常说，为师的虽有一万，为父的不多，他有为父的心肠来面对教会所有的信徒。请问各位做 父母的，你有没有为儿女受过苦啊？幼年的时候，青少年的时候，到了成年又不成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为他们受过苦啊？那这个是保罗他所讲到的，他为了基督的缘故补满患难的缺陷，是因为这个缘故受苦。基督受苦，保罗受苦，教会的长老牧师要受苦，信徒也要受苦，这是全备的福音。害怕吗？被吓到了吗？这是全备的福音。那基督徒受苦和世人受苦不同，有本质的区别。如果是因着福音受苦，我们是得生命，而且受苦是暂时的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将来在天国的里面，没有罪恶，没有哀嚎，没有死亡，是活在永远圣洁公义充满神爱的祝福的里面。世人受苦，也许他不受苦，他也不信福音，他可能在地上极尽享乐，而且还作恶，还会使人受苦，甚至逼迫基督徒，那这个也是暂时的。将来他面对上帝终极的审判，永远地狱的刑罚。法国的国王路易十五曾经讲了一句名言，叫做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。他死后地上的洪水滔天确实与他无关，但是地狱的烈火滔天绝对与他有关。那一个永恒的地狱的烈火，他那里是无法逃脱的。耶稣说在那里从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认识苦难，认识受苦，是对福音内涵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之一。后面保罗接着说，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。那保罗这里面强调职分，也强调他职分当中的内容。做了教会的执事，那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点会产生误解啊。这个不是我们在教会职分当中的那个执事，比较准确的翻译呢是做神的使臣啊 ,minister, 或叫做神的仆人，叫 servant 的这个词。那这是一个职分。那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，职分这个词我们容易忽略。那这个词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steward, 叫做神的管家。那保罗是做神的管家的，管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责任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管理，一个是供应。保罗说他作为教会的牧者，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职分，一个是管理，一个是供应。供应什么呢？后面的经文说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，这个是保罗管理和供应的核心的内涵。我又不得不讲一下英文了哈，它叫 To make the word of God fully known, 让上帝的话在教会的当中全然的传讲，让信徒完全的知道。那这个是叫做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，也叫做全备的福音。全备的福音是整本圣经，从启示录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所有记载的是承载一个全备的福音，教会都要传讲，这个才是完整的生命之道，它才能够成全圣徒，使信徒活出新的生命。那经文非常清楚地讲，要把神的话全部的传给信徒，都要让信徒知道，这才是全备的福音。那这个福音为什么会被缩减成一个觉知一个洗礼？上个世纪流行布道会，布道会很好，特别对我们很多没有背景的亚洲人华人 很好，有帮助，但是产生一个副作用，就是福音缩水了。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有些信徒甚至包括牧师分不清楚什么叫做布道信息，什么叫做福音信息，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。布道信息和福音信息是不一样的，福音信息是教导整本圣经，布道信息是叫人能够认识福音信主。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我们在长老培训的里面有一本书哈，叫 Gospel Eldership， 我们现在还有新的培训。那他那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，我看了以后我非常有感触啊，又不得不读一句英文。他说呢， Someone long in the faith but very shallow in gospel。 他说有些人在信仰的里面已经很久了，但是在福音的里面是非常肤浅的。你看到吗？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一个丰富的、深入的一个生命的状态，这叫做被福音得着了。不是觉知一下、受洗一下，这福音就完事了，没这个事情的。华人在福音的认识上有极大的偏差。那这句话来自于希伯来书一段经文，5:12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那因为只停留在布道信息，没有真正全备的福音，所以很多人信了很多年，他只能听布道的信息，不能听圣经教导，他只能听安慰的话，不能听责备的话。只要讲台讲话不是温柔的，不是安慰的，不是传递祝福，有责备的信息，让他回来的信息，他转身就走了。这是造成整个肤浅的整个信仰的问题，没有全面的福音所产生的问题。希伯来书5:13-14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如果是属灵的婴孩，他只能吃奶，他只能听布道信息，他不能听圣经的教导，因为没有真理的分辨力，他很容易被异端邪教迷惑。我曾经在东北有一次侍奉，有个传道人，他跟我说，那传道人我们这个姐妹的妈妈认识的，他跟我说，他们那一个区有30多个聚会点，传道人，他们有一次参加东方闪电的一次特会，进去以后只有2个逃出来，其他30多个全部都沦陷了，全部都归向了东方闪电。当时那个传道人说我机场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的难过的。什么问题？没有全备的福音，包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，他们的信仰都不坚固。如果连教会的牧师他自己都不知道全备的福音，你怎么会期待一个婴孩来牧养你呢？你们家里谁说了算呢？是你们婴孩都说了算吗？如果你婴孩说了算，他肯定把房顶拆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全备的福音对我们华人教会极大极大的挑战。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那些做带领的、做头的，他说你们仍然是婴孩，你们没有属灵分辨力，你们没有扎实的生命的根基，这是你们出了问题。保罗接着说，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。那这是奥秘，全备的福音是奥秘，是我们基督徒不能明白吗？不是的，全备的福音是奥秘，是对于那些没有神亲自启示的事来说，他们不能明白，这个福音不属于他们，他们没有办法明白。只有上帝亲自开启的人，他才能够知道明白全备的福音。在中国历史， 我们中国历史悠久啊，这个几千年的文化，然后呢周围有很多的国家都受中国的影响，日本韩国都受影响，他们接受中国的儒家文化，甚至他们用汉字的啊，日本还有汉字，韩国也有汉字，受影响。以色列在旧约也是千百年的历史，周围有很多的国家，没有一个国家接受耶和华的律法，接受上帝的救恩，因为上帝没有开启它。那这是奥秘，是上帝启示给人知道，他才能够知道的。所有的旧约的人都是一样。如果你读过但以理书，你看到尼布甲尼撒，他知道耶和华是吧，然后耶和华惩治他以后，他写了一段话，非常美的赞美耶和华的话，尼布甲尼撒得救了吗？他在地狱的里面，上帝没有拣选他，没有把福音的奥秘给他。大家看到没有？你知道耶和华的名字有什么意义？你知道耶和华的大能的作为，他掌管天地有什么意义？你没有他福音的奥秘，没有他救恩的真理，你是属于地狱的，不是属于天国的。圣经真理，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的奥秘，在这里面。尼布甲尼撒没有得救，他写的对耶和华的赞美可能超过很多的信徒，他没有得救，因为福音的奥秘没有给他。祭司长、法利赛人、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占高位的，福音的奥秘给他，他拒绝，他不信从福音，他们也没有得着。福音的奥秘是属于神所拣选并且真正信从全备福音的人，因为这样的人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，才是真正走得救道路的人。保罗说，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，是向你们显明了，已经都告诉你们了，你应该知道的，外邦教会你应该传讲全备的福音，你应该传讲全备的圣经真理，你不能够把这个事情还当作奥秘，那是不应该的事情。那如果仍然是奥秘，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。我跟大家讲过，我那次在东北的侍奉，100个人来参加这个我讲的课，是很超纪录的。那有几十个神学生，虽然都是传道人，我呢讲罗马书，我跟他讲，我不跟你们讲任何神学理论，我讲罗马书，我从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第16章最后一节，我只跟你们讲圣经。我把整卷书讲完以后，我问他们，你们听完罗马书以后，对你们原来的认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所有人跟我说，一次得永远得救，这个事情是错的，罗马书根本不支持这样的一个说法。在说明什么？我们圣经真理的装备不够。那这个是对我们不能够有全备的福音最大最大的那种的危害，就是所谓的一次永远。今天极端的灵恩、成功神学、不重视圣经、自由化、世俗化，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全备的福音。因为没有整个圣经的认识，没有全备的福音，所以他们才落入那种的光景。后面保罗接着说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保罗继续讲，福音的奥秘它带出来的果子是丰盛的荣耀。什么是真正的福音？福音的奥秘到底在讲什么？是丰盛的荣耀。这个丰盛的荣耀不是世界的金钱，不是世界的地位，是得着基督的生命的美善和品质。这个是福音非常重要的内涵，是印证你到底有没有在全备的福音的里面非常重要的印证之一。那现在的世界，我们看到那些有荣耀的超级富豪啊，那些总统啊、名人的皇族啊，英国的皇族爱伯斯坦案把这些所有的丑陋全部揭出来了，他们没有荣耀，只有羞耻。那真正信福音，你真正活在福音的里面的人，你一定活出福音的荣耀来。有很多人说，如果他上天堂，我就宁愿下地狱，那这是个问题。 因为那个人如果是非常恶毒的人，他不可能去天堂的。他挂了个名信主没有意义的，他要活出这个福音的荣耀来，那个才配得天国的奖赏。这是重点。在旧约有一个书念的妇人，他见到以利沙说这是圣洁的神人，他就主动接待他。那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，我们中国人叫做扬州出美女啊，在以色列书念就是扬州，是出美女的地方。大卫在晚年的时候，他那个陪伴书念的童女极其美丽，歌中诸葛雅歌里面那个苏拉密女就是书念的妇女。当这个非常美丽的书念的妇人说以利沙这是圣洁的神人，是在说什么？在印证他生命的荣耀和品质。这是真正信主的人在神面前应该得着的丰盛和荣耀，这是福音的内涵。那保罗接着讲盼望，这个福音的盼望是荣耀的，因为有荣耀的生命也会有将来荣耀的盼望，因为得着荣耀的生命盼望进入将来荣耀的天国，而不是伊斯兰教自杀炸弹然后盼望70个处女在天国，那个是羞耻的盼望，是个虚假的盼望。真正福音的盼望是荣耀的，天国的盼望不是秦始皇长生不老，不是功利走运进到天国的里面，是真正脱离罪恨无罪，追求公义，活出上帝基督的美善，那这是全备的福音才能够产生的荣耀的生命和荣耀的盼望。没有全备的福音，很容易停留在暂时的功利和迷信私欲驱动里面，活不出来圣徒的生命，那个盼望也没有办法来过隔离对世界的这个罪的唾弃，很难在世界的当中不跟随世界走。带着天国荣耀的盼望会活出荣耀的生命，并且看清楚世界的罪恶，真正分别为圣走天国的道路，否则仍然会被自己的肉体吸引，仍然会被世界的诱惑吸引的。这是全备的福音所成就的。那保罗接着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。保罗这里面讲到全备的福音有两个要点，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。那首先讲到智慧，这个智慧可不是世界的哲学理论，不是人的智慧。哥林多前书1章18节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智慧。真正的智慧来自神，人没有智慧的。在近代世界推崇的一个名人哲学家叫做叔本华的，他写了一本名著叫做《人生的智慧》，非常多世人羡慕读他的书。他在里面讲什么呢？讲呢，你自己的人品要好，你不要在乎别人的评论啊，你要善用钱财。那叔本华自己什么情况呢？他的人品好吗？他跟他的妈妈关系非常不好，他跟黑格尔是个同时代的人，黑格尔当时很出名，他非常嫉妒他，他就写书，他在里面说黑格尔是个江湖骗子。叔本华这种小肚鸡肠，然后他的邻居是个女裁缝，因为踩缝纫机这个影响了他，把他推下楼，把人家摔伤了，赔钱他也不肯，后来判他赔钱，后来那个女的死了早，都还是他死了早，我省钱了。这种的人品写人生智慧，然后很多的世人去跟随他的书向他学人生智慧，是说明这个世人有智慧，非常可笑的。作为基督徒的眼光，当你看世人看世界，看世界推崇所谓的哲学家所谓的高人，你应当看得明白，他们活在一种真的自相矛盾的非常可笑的光景的里面。马太福音11章19节，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但智慧之子总与智慧为食。耶稣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嘴很会说，和说很多漂亮的话，然后呢很会辩论，黑白可以颠倒，好像很有智慧。耶稣说，真正的智慧不是嘴上说说，不是很会争辩，是你切实活出来良善的生命。真正的智慧是在你生命的当中展现出来的。耶稣是有智慧的，世人没有。世人说得非常好听，活得非常可恶心。真正的智慧在福音的里面，只有上帝才会给人生命的智慧。保罗讲的智慧是从神来的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，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智慧从圣经来，使得救，使得着美善的生命，结出生命的果子，以至于得救。智慧从神的话语来，全备的福音就在给人生命的智慧。劝诫个人，只有圣经，也只有圣经有劝诫的功能。它是本着圣经的圣洁、公义和恩典，劝诫人离开罪恶，胜过罪恶，走公义的道路。诗篇第一篇就在说这个话，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圣灵会带领信徒使他们重生，是透过圣经的智慧，全备的福音发出劝诫，实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。那些顺从圣灵，接受劝诫，活在全备福音的里面，会活出智慧美善的生命，他们是真正得救的人。保罗接着讲，诸般的智慧， All wisdom， 所有的智慧，生命的智慧，都在圣经的里面，都在全备福音的里面。生命的改变，活出公义和良善，不需要圣经之外任何人的哲学和理论。亚伯拉罕不需要希腊的哲学，那时候还没有希腊哲学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不需要保守那个古埃及这个文明的文化，全部都要撇弃掉。我们华人信徒千万要小心，对华人的文化，你不要过高的去高举它，你不要把它变成生命之道，它和圣经一毛关系没有。要正确的认识，唯有圣经，唯有全备的福音，才是诸般的智慧，才是生命之道。然后教导个人，用诸般的智慧实行劝诫和教导两个重点，劝诫是不要，教导是要。你要尽心尽力尽爱主你的神。保罗说，你要效法我，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你要学习圣经，你要在属神的教会接受牧养，你要爱妻子为他舍命，你要顺服丈夫，好像顺服基督一样，你要凡事要荣耀神的名，要。那这些都是从来自圣经来的，然后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。这是全备的福音，诸般的智慧，教导劝诫产生的结果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。那中文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奇怪，什么叫完全？原来不完全啊，原来手去了脚还没去啊，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还要看一下英文啊，是 mature in Christ， 要叫人在基督的里面能够有成熟的生命，是讲这个。成熟的灵命是从全备的福音不断的劝诫和教导实现的，是在圣经真理里面不断的教导实现。现在我们教会有读经，每天大家读经都在做这个事情，圣经在你生命当中正在做这个事情，让你能够真正活出成熟的在基督里面的生命。没有全备的福音，成熟不了的。你读了再多的神学博士没有用， 在教会做了再多的事情没有多大的意义，我看到太多的在教会里面功劳很大的最后还是带领结党纷争的，有了那么多人守着神学学位的还是要支持同性恋的，没有任何意义，没有权威的福音，没有圣经的真理，不会有成熟的灵命的。那保罗这里面清楚地把这个次序把它讲清楚，社会的学问，世界的高位，社会的经验，社会的大成就，在属灵上看都是从婴孩开始，没有权威的福音就留在婴孩的阶段。所以哥林多教会人才济济，纷争不断，因为他们没有权威的福音，他们是属灵的婴孩，他们就打在一起。只有权威的福音才能够建立成熟的灵命。那是否成熟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看。那第一个，成熟的人他的话语一定是合一的。雅各书二章三章二节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讲话合一是从顺从圣灵来的，这样的人不会任性，不会一言不合就翻脸的。箴言二十九章二十节，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讲话合一是属灵成熟的标志，言语急躁是不成熟的标志，这是第一样。第二样，属灵分辨力，不容易被错误所迷惑。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那这个各样的异端是各样的风潮哈，各样所谓神学的风潮哈，不是我们所说的异端。Every wind of doctrine，流行什么就跟随什么，今天流行灵恩跟灵恩，明天流行成功学习跟随神学，明天再流行什么希望什么什么幸福小组就跟随幸福小组，就是不跟圣经，什么都跟。那这种的情况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情况。那最后一样，有稳定的生命状态。什么叫做稳定的生命状态？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，所以我们中间的完全人，凡是完全人都要存上这样的心，是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乃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，向那标杆直跑。那是一个持续的谦卑的向着 天国标杆直跑的生命状态，好像保罗一样。然后保罗说，我也为此劳苦。保罗在讲到福音的焦点，他为这个劳苦，为什么呢？为全辈的福音劳苦。虽然他传了很多福音，很多人信主，虽然他建了很多的教会，那可不是保罗真正专注的焦点。因为教会有再多的人，教会有再多的数量，没有意义。如果没有质量，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保罗专注的是什么？是质量。如果没有全辈的福音专注在信徒生命的质量上，是失去了福音的焦点。今天这个活动，明天这个活动，明天那个大的什么这样的情况，今天去干这个，这些失去了焦点。全辈的福音是让信徒能够活出在基督里成熟的生命，这是保罗侍奉的焦点，是教会的焦点。如果教会不做这个事情，是失去了焦点。那这个是保罗所强调所专注的。那这个焦点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对人影响很大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，若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他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必要将它显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。保罗说，你的信仰会被检验的，或者各样的诱惑、各样的征战、各方面会被检验的。如果不是金银宝石，如果没有全辈的福音，是一个肤浅的信仰，那你的信仰会被火烧坏的，会丢掉这个信仰的。那要照着 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保罗竭力，他专心的是这件事情，全备的福音，让信徒在基督的里面活出成熟的灵命。我们这个时代大乱，我们活在一个相当混乱的时代，世界的事情太多了，都是大事情，今天这个事情每个都很吸引眼球，请大家留意，不要被世界各种的动荡吸引你的眼球，把你的眼睛盯在世界上，忘记盯在天国的盼望上。如果没有全备的福音，你会被世界吸引的，会被世界各样的动荡、各样的大的事情吸引的，你会失去福音的焦点。福音的焦点是在基督里建立成熟的生命，这个是福音的焦点。个人、牧师、教会都是一样的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主再来，基督再来，这个世界都要毁灭的。这个国家、那个国家，什么星链、 AI 机器人，全部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永远长存。这是我们要专注的焦点，是教会要专注的焦点。全备的福音对每个信徒、对每个教会都相当重要，愿这个信息能够成为我们所坚守的，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福音活在里面的那个荣耀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到我们面前来祷告，来打开你的圣言，看到你话语在两千多年前都清楚地指明我们信仰当走的方向。愿主用你的话，用你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能够定睛在福音的焦点上，让我们在地上真正跟随你走福音所指向的天国的方向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